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呢，我还很用心的录了一版付费版的节目，就是说，并不是这一版你们听到的。如果有特别好的粉丝或者听友呢，想付费收听这个尝试我的付费版的节目的话呢，可以联系我的微信，我会亲自双手奉上这一段付费的节目，包含它的文字稿和所有的注释，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好了，继续接着昨天的新闻来讲这一篇新闻的后半段，依然是说的股东价值和企业估值。 This breathed fresh life into an old idea that shareholders had the whip hand. Technically, shareholders do not own a company. The firm is a legal person and a share represents a bundle of entitlements to dividends and voting powers. But a doctrine of shareholder primacy had been outlined in 1919 when Michigan court observed that a business corporation i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n primarily for the profit of shareholders. The new science of corporate finance revolutionized the pursuit of that goal. Managers realized that by working out where firms employed capital and use it more efficiently, they could increase their value. Outsiders had a methodology with which to second guess incompetent managers. 这段生词呢，第一个是 whip， whip 的意思是鞭子、抽打、车夫，也可以指搅拌器、抽打、煽动、打蛋、打奶、打奶油，或者指彻底击败、抽打、拍击，它的意思还是比较多。本文呢用的是一个固定搭配 whip hand， 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支配地位、执鞭之手。第二个是 doctrine， D-O-C-T-R-I-N-E， 主义、学说、教义、信条，昨天的文章里面其实讲过这个词。第三个是 dividends， D-I-V-I-D-E-N-D， 意思是股息、股利、红利。第四个是 shareholder primacy， 股东优先、股东至上。第五个是 outline， 意思是概述、略述，是一个熟词生义。我们通常知道的 outline 应该是轮廓，这里的意思是 to make a remark， 相当于 comment。 第六个是 primarily， 意思是主要的、根本的，同意思有 chiefly 和 mainly。 第七个是 revolutionize， 意思是彻底改变、完全变革， revolutionize。 第八个是 methodology，意思是方法、原则， methodology。 第九个是 incompetent， 意思是无能力的、不胜任的， incompetent。 第十个是 second guess， 意思是事后批评、耍事后聪明，或者指预言。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提出来股东具有支配地位，股东是这个 whip hand，这个说法呢，给这个古老的企业的这个估值的这个理论注入了新鲜的生命。以前是没有人说股东有支配地位的，就是没有人敢公开明确的大张旗鼓的说一家公司真正的具有支配地位的就是股东，而不是他的员工或者他的客户，都不是，就是股东。这话说出来就是刺耳，可是呢，他们认为这个是事实，而且是第一次提了出来。提出来以后呢，就相当于是焕发了新的生命。因为回到原文啊，从技术层面说，股东并不拥有一个公司，公司只是一个法人，一个企业法人，而股东的股本代表了一份可以获得股息的权利证明，或者可以投票的一个证明。到了1919年呢，这种股东具有支配权利的理论被一个法院给概括了出来。这个法院概括说 outline， 他在一个事情或者在一个案子里面评论说，一个商业企业就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股东谋求利益。企业金融的科学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彻底改变，就是自从米歇根法院给出了一个这样的表述，说企业就是为股东谋利而存在的，这个事情被明确提出来以后呢，金融科学就在追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彻底的发生了改变。经理人们意识到，企业本质上就会消耗资本，就是一家企业只要它在，一定是有资本要在里面烧着的，钱一定是在用着的。但是关键是你要高效的利用资本，这样的资本的价值就会不断的被提升，而且也方便外人 用这套方法论事后来评论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套理论，一个经理人是否成功是很难被一定的标准判断的。比如说你说我可以把这个公司弄得财务数据不怎么好看，可是我的员工或者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都非常喜欢我，因为我保住了这里的就业岗位，然后员工也很感激我，政府也很感激我，但是呢就是这个企业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利润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经理人没有定论，不好说。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确立了一个企业的目的就是为股东谋利，那就很简单，一个成功的经理人就是把这个企业越做越大，然后呢利润越来越高，给他的股东创造了很多价值，那么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失败的经理人，其他的都不重要。好，接下来看这一段，有个小标题叫 value cremation。 cremation 的意思是火葬火化，你可以把 value cremation 翻成价值的消亡。 Yet at this moment of ascendancy in the business world, shareholder value is under fierce attack beyond it, fueled by a sense that Western economies are not delivering rising prosperity to most people. The criticism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is that shareholder value is a license for bad conduct, including skimping on investment, exorbitant pay, high leverage, silly takeovers, accounting shenanigans, and craze for share buybacks, which are running at $600 billion a year in America. 这一段的生词呢，第一个是 cremation, C-R-E-M-A-T-I-O-N, 意思是火葬火化。第二个是 ascendancy, 优势支配地位 ,A-S-C-E-N-D-A-N-C-Y。第三个是 conduct, 意思是行为进行实施。第四个是 scamping, 意思是舍不得给，克扣，对什么什么不够用心。第五个是 exorbitant, E-X-O-R-B-I-T-A-N-T, 要价过高的，性格过分的，不在法律范围之内的。第六个是 leverage, L-E-V-E-R-A-G-E, 意思是手段、影响力、杠杆作用、杠杆效率。第七个是 shenanigan, 恶作剧、诡剧， S-H-E-N-A-N-I-G-A-N。 那么 accounting shenanigans, 意思是会计做假账，这是一个固定搭配。第八个是 craze, C-R-A-Z-E, 意思是狂热，使发狂，是产生裂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呢，公司或者说商业界对这个世界取得了支配地位，但是在这个时刻呢，股东价值却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抨击。有一种表述呢，说是西方世界的经济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繁荣。批评的声音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说股东价值呢是一个办坏事的通行证，包括吝啬投资、过度花销、高杠杆或者说举债经营，以及一些愚蠢的收购、做假账和疯狂的回购自己的股票等等。仅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一项数字，美国就能达到$6000亿，就是自己的公司的股票自己把它买回来，买了多少？买了$6000亿。为什么买？就是因为股东自己知道自己的公司要升值了，而股民和无知的小白，你并不能判断这只股涨还是跌。他股东本身是很清楚的，他知道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必然会升，所以呢我在升之前就把我自己的股票买回来，这样我就会获利最大化。所以呢这件事情在一般人看起来也是认为你这事儿就是办坏事，对吧？你这不是在抢中小股民的钱吗？他就这个逻辑啊，就是股票跌了或者涨了，总有人在赔，那你赔的钱是你自己的钱，那如果有一个人股票涨了，他赚的钱是谁的钱呢？他赚的钱就是那些赔了钱的人的钱，就是那些散户的人的钱。接下来看下一段。These things happen, but none has much to do with shareholder value. A premise of valuation is that there is no free lunch. A firm's worth is based on its long-term operating performance, not financial engineering. It cannot boost its value much by manipulating its capital structure. Optical changes to accounting profits don't matter. Cash flow does. A lesson WorldCom and Enron ignored.Leverage boosts headline rates of return, but reciprocally raises risks, as Lehman found. Buybacks do not create value, just transfer it between shareholders. Takeovers make sense only if the value of synergy exceeds the premium paid, as Valiant discovered. Pay packages that reward boosts to earning per share and short-term share price pops are silly. 这一段生词呢，第一个是 premise, P-R-E-M-I-S-E, 前提假定。第二个是 manipulating, M-A-N-I-P-U-L-A-T-I-N-G, 意思是操纵、造假、手动。第三个是 reciprocal, R-E-C-I-P-R-O-C-A-L, 意思是互惠的、相应的。文中用的是 reciprocally, 是个副词，互惠的、相应的。第四个是 synergy, S-Y-N-E-R-G-Y, 协同作用、协同增效作用。第五个是 premium, P-R-E-M-I-N-U-M, 额外费用、奖金、保险费、溢价，或者指高价的、优质的。第六个是 earnings per share, 每股收益。第七个是 short-term share price, 短期股价。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如上这些事实，就是前面提的那些，比如说回购股票啊、举债经营啊，或者一些愚蠢的收购，这些事情确实在发生，但是他们和股东价值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可能有些股东他可能耍赖，或他可能干了一些中饱私囊的事情，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你看不出来他有明显的违法，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在为自己谋利。可是不管这种事儿遇到了个别的股东，还是说很普遍有这种情况，但是股东价值本身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价值。估值这本书的前提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企业的价值是它的长期运营表现，而不是一个金融工程。这个就是在指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它就通过一些金融的手段，一些怎么财务上的一些运作，最后把这公司越运作越大。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在传统的经济学里边是不认可的，你这个就是在玩把戏，并没有实际给这个公司增值。他认为呢，操纵股权结构并不能增加商业价值，账面利润的表面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通过做账把这账做得看上去更好看了，实际上你的这个实际业务、真实的业务没有什么变化，这都没有什么意义的，现金流才是根本。美国世通和安然公司就是因为无视了现金流才挂掉的。举债经营虽然能够用高回报率上头条，就是你为了把回报率弄得好看一点，举债经营可能就是说我不停的借钱，不停的扩张，通过这种就是怎么说呀，不是靠扎实的内功，而是靠一些外力，靠吃了伟哥这样的作用来糊起来的公司是不怎么地的。但是呢，你举债经营，比如说你糊起来了，实际上就会同时提高你的这个经营风险。雷曼就是这么死的，他发现自己风险太大的时候，举债太高的时候已经晚了。回购股票呢也不创造价值，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的股东发现自己的股票或者自己的公司要涨了，他就拼命的在涨之前自己买自己的股票，然后等这个股票升值，然后自己拿着这个升值了的股票很 happy。 当然你也不能说他这个干不对或者违法，可是这个事情并不能给你的公司带来实际价值的提升，它只不过是把这个价值在不同的股东之间做了一次传递，总额是那么多还是那么多，暂时可能高了，最后落回去还是那么点。还有一个就是说，收购呢只有在协同作用大于额外付出时，这个才有意义。就像威朗公司发现那样，原来威朗是买了一些其他的公司，以为买了以后加在一起它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结果买了以后自己把自己撑死了。最后一条呢说，因为提高了每股收益或者呢短期的收益获得了大幅提升，就能拿到奖金包，或者你就奖励这样的经理人给他钱，这种做法非常的愚蠢，非常的傻。其实这一段呢说了几句大实话，这些大实话都是被我们无视的。比如有一条是他说，这个收购只有在协同作用大于你额外的付出的时候呢才更有意义。就比如说马云和马化腾分别注资了滴滴和快滴，然后呢滴滴和快滴呢就互相开始烧钱，开始拼得你死我活，是吧，你补贴十块我补贴二十，补贴到后面发现呢，你为了经营这两家公司，为了搞竞争，你额外花的钱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协同作用，或者产生的协同作用没有那么大，你不过是希望用这个滴滴或者快滴来绑定一些人的这个银行卡到你的 APP 上，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在你这个 APP 上再消费就更便利，对吧？为了这一个事情，为了抓住一个入口，你每一单打的都补进去真金白银的钱， 这个补贴实在是烧钱烧得太快，他们为了防止这种杀敌一百自伤一百，杀敌一万自伤一万的这种愚蠢的做法呢，就让这两家公司合并了。他这个合并过程中花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是显然产生了一个协同作用，就是从此以后我们不用再给这些人补贴了，我们可以专心的好好的做生意了，不管你怎么做法是吧，总之不用再烧这些不用烧的钱了。这个来说实际上是明显的协同作用大于你要额外付的钱的。接下来 Outbreaks of madness in markets tend to happen because people are breaking the rules of shareholder value, not enacting them. This is the rule of the internet bubble of 1999 to 2000. The leveraged buyout room of 2004 and 2008 and the banking crash. That such fiascos occur is a failure of governance and human natureNot of an idea. 一些疯狂的举动的突然的出现呢，并不是因为股东价值错了，恰恰是因为他们破坏了股东价值的规矩。就是如上举的那几个不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安然还是雷曼兄弟还是这个美国世通，他们不是因为股东价值的原因，因为推崇股东价值才破产的。虽然他们破产的时候都说我们给股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创造了明显的增值，但是他破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破坏了股东价值的基本原则。比方说还有的例子就是说1999年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4年到2008年的一轮特别疯狂的这个收购潮和后来的银行的倒闭，这些彻底的失败或者非常丢脸的惨败呢，并不是这个股东价值这个理念的失败，而是对人性的管理没有管好，人性太贪婪，没有管理好人性导致的失败，不能归结到这个股东价值这一理念上面。 The second criticism is weighter that firms should be run for all stakeholders, not just shareholders. In a tried sense, the goals of equity holders and others are aligned. A firm that sufficiently annoys customers, counterparties and staff cannot stay in business.Some bosses such as Paul Polman of Unilever and Joe Kaiser at Simons say that pursuing social and financial objectives is consistent, but it is disingenuous to pretend conflicts do not arise. A firm with a loss-making factory cannot shut it without destroying jobs. The trouble is identifying a goal that could replaceThe pursuit of shareholder value. If firms had to promote employment, they would be less productive and riskier borrowers, as China is discovering. The objective of maximizing wealth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global savings system, with a Fed managers obliged to protect clients' money, asking firms to adopt objectives to solve inequality loads a giant problem on their shoulders.这段话的第一个生词是 weighter， 意思是重大的，是 weight 的比较级，其实不算生词啦，不过猛一看像。第二个是 stakeholder， 意思是参与人、参与方、权益相关者。第三个是 trite， 臣服的、平庸的、老一套的。第四个是 equity holders， 权益持有人。第五个是 consistent， 与什么什么一致的、相符的、符合的、不矛盾的。第六个是 disingenuous， D-I-S-I-N-G-E-N-U-O-U-S， 不诚实的、虚伪的、不老实的、狡猾的。第六个是 embedded， 嵌入， E-M-B-E-D-E-D， 是 embed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embedded， 嵌入式的、植入的、内涵的。这段的意思是说呢，有关股东价值的第二个批评更加严重，他认为呢，公司应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谋求利益，而不是只保护大股东的利益。在陈旧的观念里面，权益持有人和其他所有的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一家常常激怒顾客、合作伙伴和员工的企业不会一直有生意。有一些老板，像联合利华的保罗·博尔曼和西门子的乔·凯撒，他们都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财务目标可以是一致的，并不矛盾。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说法，用来不激化矛盾。但是一家企业的工厂如果正在亏损，你不可能关闭这间工厂的同时却不裁员，意思就是说你 这个工厂在亏损，你如果想保证你的财务数据，你就必须关掉它，关掉你就不亏了。但是你关掉它，你怎么来保证这些工厂的工人还有地方上班呢？不可能，这个是绝对矛盾的。你不要说我可以把这个工厂的人全部安置到另外一个工厂，那你这个工厂的效率得多么的低下呀？就是说我永远有闲人可以安排，那行吗？那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怎么给大家一个目标，用来替代直接说追逐股东利益。到了这里其实是点题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联合利华和西门子的老板嘴上说社会责任和企业的财务表现财务数据是一致的，可以不矛盾，实际上这个说法只是为了让员工不那么生气，或者让员工感觉良好一下。实质上呢，一个企业的核心和本质就是消耗资本，然后为股东谋利。接下来先说原文啊，如果公司不得不提升就业率，那么它的效率必然低下。就是一个公司存在的目的，主要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就业率吗？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股东谋利，但是呢，同时可以提供就业率。如果一个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雇更多更多的人，那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个公司的效率特别低下，而且呢，它还要冒险借贷，就是你想雇人，然后你效率又低，但是你还是要雇人来解决就业率，那就只能借钱啊，那你越借钱就越不行啊。他这时候呢，还顺手扇了中国企业一巴掌，就是说中国的公司呢，现在就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应该说中国的国企吧。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深深地嵌入到了世界的储蓄系统里面，对于掌管资本的经理人来说，他们有义务保护他们客户的资产，其实就是保护股东的资产，要求公司呢去适应新的目标，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解决就业率的问题，就会给这个企业，给这些企业带来巨大的包袱。讲到这儿呢，我终于讲到了我昨天其实想讲的话题，就是马云所说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个说法有没有诡辩。华为呢也特别推崇客户第一的说法，华为就是说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然后呢以奋斗者为本，奋斗者就是指他们公司的一些特别上进的，然后天天爱加班的这些员工，就是奋斗者，给奋斗者足够的钱，对吧？然后呢让奋斗者为客户服务，客户呢再给这个公司付钱，那么这个公司就玩起来了，就赚起来了。马云所说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个说法我其实觉得是有诡辩的。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让员工心甘情愿的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的干活呢？你肯定是说一个让员工听起来很提气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第一位当然是客户，我们谁不服务好客户那他不行，我们这个容不下他，这个话应该都没有意义。那第二位呢，第二位是说我们的员工很重要啊，然后第三位呢才是我们的股东。这个话一方面是说他为了安抚员工，是让员工感觉开心一点，同时你说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他的马云的这个谈话背景是说，我的员工如果是一个高级员工或者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他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和股东的判断是不一致的，股东要的是短期利益，就是说我上市了以后，我每个季度的报表要好看，我每年的报表要好看，我每年的利润要好看，如果这个利润不能好看，或者我的销售业绩达不到我的股东预期的回报率，那我就要干扰你的经营策略，就是说你不能这么卖了，你要这么卖，或者你要卖那个，或者你要做这个，因为做那个钱来得慢，做这个钱来得快。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股东为了短期的这个财务报表好看和短期的财务数据好看，会要求企业做一些短视的行为。这个说法成立不成立？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股东也不傻，股东知道他们投了一家特别厉害的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呢非常有洞察力，如果你在早期的时候告诉他你这么干有快钱赚，他会告诉你，老大，我听你的，咱们赚的是快钱，可是是小钱，你听我的，我让你赚的去房顶上晒钱去，我让你赚10个亿、20个亿、1000个亿，你说股东会不会听他的？股东当然会听他的了。但是呢，这一套东西在员工面前一说，就变成了我们是员工第二，对吧？我们听你们的，不听股东的。但是你看他的最终结果，最终结果就是短期听了员工的或者高层员工的这个战略安排，给这个企业创造了无穷的后劲。结果呢，最终的结果 创造的这个大头的利润依然是大股东的。所以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精明的高明的牛叉的商人的这个说话的办法，就是我说员工第一啊，不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实际上呢，股东当然知道你嘴上说我是第三，但是你这么努力的员工在第二的位置天天干活，干来干去不是为了我在挣钱吗？当然这个说法呢也无可厚非，别人能把这个事情说得圆说得对也是一种本事。不过我觉得其实更务实的做法是华为的做法。华为的做法只有两条，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股东呢不提。为什么不提？首先华为有一半的人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东，一半的员工，他有十几万人，里面有比如18万人，有9万人都是有这个公司的原始股的，不是市面上的流通股，而是原始股。这个股票是可以分红的，就是说不管你在这个公司的表现怎么样，甚至你要被开除了，那你这个股票也是有分红给你拿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他不提股东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员工拿了股票的员工，你每一次去干活去奋斗，你都在为自己干，就是你除了为你的工资和为你的奖金，你也在为你的手里的股票的增值在干。而且他也比较扎实，他不去说这些这个第一那个第二那个第三，他就是扎扎实实的说，首先客户为中心，再一个要依靠公司里面真正的奋斗者。这个做法其实是更中正，而且也更加的像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世界500强的样子。或者再跟你们说一个看上去像是常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企业是不是一个不裁员的企业。比方说有一家公司它的离职率非常低，3%、1%，就是没有人离职。另外一家公司呢离职率非常高，50%甚至60%。那我告诉你他们分别是谁。这种1%的企业呢，很大的可能是给你的薪水就是国家规定的一个本科生最低的基本工资，比如规定是2500或者3000，他就给你开2500或者3000，保证你在这上班呢没有违法，他用你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他也不会开除你，你只要不把这个公司烧掉，不把老板揍一顿，你正常的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分给你的活呢你就干一干，懒一点就懒一点，没问题。他就需要这些人效率不是很高的在这儿待着帮他干活就行了，因为他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多么大的锐意进去，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实际上就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些离职率50%甚至更高的企业是什么公司呢？就是你听见的那些所有的特别如雷贯耳的公司离职率都非常高。可能阿里巴巴现在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了，阿里巴巴可能有20000人的时候，在阿里巴巴工作过并且有离职的人一定是超过20000的，具体多少我不能乱说，意思就是说他的离职率其实超过了100%。比如华为，华为你如果你入职的时候你的工号比如说是18万工号，就说明你是第18万个入职的人，这个公司当时有多少个员工，当时可能只有10万左右员工或者11、12万，那就有7万人离开了，后来可能现在工号排到了24万、26万甚至30万，那你的员工是多少呢？员工可能还是10几万，那就是有10几万人也离开了，10几万人离开了。这是说明什么情况？说明这个企业的离职率很高，它的淘汰率很高。一方面是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同时呢一些特别有本事的人进了这个公司得到了加持以后，得到了腾飞，得到了进步，他会自己出来去创业或者去更好的公司，这才是一个真正牛叉的公司。那你说这样一个牛叉的公司或者这些特别好的公司，很多人都认为我想进我想进，你想好了吗？这些公司给你的工资很高，但是你的压力会很大哦。你的输出一旦赶不上公司的要求，你就可能面临被裁员或者被打一个不好的考评的风险。你的工资很高，你的工资很好看，但是不稳定。很多人他们其实喜欢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比如公务员，我不需要挣多少钱，或者找了一个不是公务员，但是是一个小公司，大家比较讲究人情，是吧？挺这个和善的。你的钱也不多，他的钱也不多，但是呢你只要不捣乱，你只要不干嘛，基本上是稳定的。这样的公司你能说他更加承担了社会责任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真正的大企业，他给国家上缴的这个各种税是很夸张的，因为他的经营数据好看呢。他经营数据好看是怎么来的？就是靠这种有点反人性的管理。人性都是趋向懒惰呀，愿意安逸呀，但是你在一个锐意进取，一个真正的世界500强或者一个牛叉的公司里面，一个懒的人或者一个不敢给自己压力，不敢挑战自己极限的人，你是混不下去的，或者混不了很长。 不用说混，你待都待不下去。所以呢，这是我跟你们分享的另外一个事情。还有就是我今天其实花时间录了一期付费的节目，我是希望的能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做下去，所以总是要有一个商业化的尝试。所以这期节目呢，我初步打算定价9.9元，然后跟你们打个三折，就是6.6元，或者你们有土豪的愿意多给一点，我也不介意，是吧？然后你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呢打赏一下，我就会把这个节目的音频以及相关的这个播音稿，完整的播音稿带着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稿和每一个单词的注释呢一块发给你，给你发一个链接，你进去听就可以了。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I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我是凤丽君，爱你们哦，再见。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FM收听。